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没有什么文化，教同修代笔，把自己走师父安排之路的经历写出来，向恩师汇报，与同修分享。一，病媳妇儿变了样。1997年那年，我是刚进门的新媳妇儿，可看我的脸色根本看不出像一个刚进门的新娘子，因为我患有多种杂病症，三日两日要上医院看病打针，连帮我看病的医生见了我都要皱眉头。正在这万般无奈之时，我家公公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个瘦弱多病的身体居然变得健康了。于是我也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了，并立即请了师父著作转法轮。虽然我识不了几个字，但我有决心，有信心。别人读，我认真跟，用指头一个字一个字跟着默念，用心攻克十字关。五套功法也跟着同修们学练，做到天天用心学法，天天认真学练五套功法。不到一个月，我就有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使我高兴地喊出了声：“法轮功真神啊！”如今我也有棒棒的身体了，喜悦的心情难以表达，全家都为我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我老公更喜，更是大力支持我学法轮功。我并不满足身体好了，我要按照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去掉不好的习性。首先去掉对公婆不好的看法，孝敬他们，关心兄弟和妯娌。我的婆婆高兴得逢人就说：“法轮功就是好，我的大媳妇儿有了新娘子的美颜了，还有为人的好品质。”兄弟三人的大家庭从此沉浸在法轮大法带来的无比幸福的喜悦之中了。二，恩师点化使我不断精进。1999年720开始，法轮功遭到了江泽民一手发动的迫害，使我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走出来学法练功。我突然发病，令人难以承受，去医院就诊，针也打不进了。这时我忽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呲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呐，我不打针了。默念着师父的法，我愧疚的泪水满面，万分感激恩师并没有放弃我，而且就在我的身边看护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再不能走出来，怎对得起恩师对我的慈悲救度与再次点化呢？暗自下定决心，从今日起，弟子要紧跟师父正法的进程，兼修大法，永不动摇，就是把我的脑袋割了，修炼的心绝不变。下面从三个方面介绍自己在师父点悟之后不断精进的历程。一，把学法点建在自己的家里。在当时我弟修炼环境还很严酷，没有固定的学法点。我想真修大法弟子就应该是100%的信师信法，师父怎么说弟子就该怎么做，而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于是我就主动向同修们提出把学法点定在我家。刚刚定下来不到两个多月，我们的资料点遭到严重的破坏，负责印刷资料的同修被非法抓捕。由于我与做资料的同修有往来，我也被恶警非法监控了。加之我家正好与本镇派出所斜对面，仅隔一条公路，此时同修各种人心泛起，我全家人也动荡不安，甚至有的提出学法点不能定在我家了。在这关头，我静下心来温习师父的讲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告诉我们说， 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刚读完这段师父的法，顿时觉得自己无比高大，具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气概，各种人心杂念全消。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立即和同修和全家人在一起学习大法，把自己的想法与大家交流。经过一番的切磋，形成了共识。大家齐声说，一切由我们师父说的算。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选自《红影二》师徒恩。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最安全的根本办法还是站在法上认识法，法理清晰，正念足，各种人心执着放下。就是这样，在风风雨雨各种严峻考验之中，我们学法小组没有间断地一直坚持到今，已有11个年头了。我们学法小组的小船正朝着自由搭配、争分夺秒走出去救人、抢人、多救人的目标稳步地向前迈进。每周汇聚的散退人数可以说是在猛增。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默默的圆融。我想我们走的是大道无形修炼之路，同门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个修炼的学员都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小小粒子，与常人社会的各种组织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全凭每个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一颗纯洁的心，看到哪里不足不完善，就按大法的要求默默地把它做好，发挥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作用，圆融大法。我这么想，也就是默默地这么做的。比方说，我想到师父要求我们把昔日同修找回来，我就和同修轮番地走家串户，上门劝说，告诉他们正法形势越来越好了，是师父叫我们来的，而且师父还在耐心地等着你们呢，快快走回修炼中来吧。把周刊资料和师父新经文及时送到他们的手中。在我们的努力下，那里的同修不仅行动起来了，还有固定的学法点了。当我们的协调人被非法抓捕送到省洗脑班之后，我就和同修及时主动地把协调工作默默担当起来了，安慰被非法抓捕同修的家属，并保持有同修经常到他家问寒问暖，还做到合理安排，有走出去将讲真相有经验同修去带那些没有出去的同修出门救人，使我弟走出讲真相救人的同修越来越多了，救人的形势也越来越好了。这些事的完成并非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同修们共同努力，是师父的安排，是恩师在帮我们做，我只是动脚跑跑，动嘴说说而已。在协调中遇到困难，甚至碰到突如其来的矛盾与误会，我能冷静头脑，默念师父的法。修炼人自照过，各种人心取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一切人心杂念就立刻烟消云散，天天友好相见，配合协调，使得我们修炼的整体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强大。三，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人。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了对大法弟子来说救人多么重要，多么急切。再不能摆正好救人与处理家庭事务的关系，走不出来家门，抓紧时间救人，不仅愧对师父苦心慈悲救度，而且是对大法的最大最大的犯罪了。我心性提高上来了， 走出去救人的步子也更大了。面对面讲这一项救人的感受也越来越深刻了。下面介绍一两个救人的小片段。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位中年男子，看他的模样像当官的，我便笑着上前向他打招呼。大哥你好，现在天象非常异常，各种灾祸频频发生，我想送个平安信息给你。一句话还未说完，他的一只手抬得高高的，在空中简直画出花来了，对我愤怒而视，气愤地说，你不要给我来那一套，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快给我滚，越远越好。我很冷静，发自内心的十分同情他。这位大哥是个地地道道的受害者，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阻碍他明白真相得救的邪恶因素，边和他继续交流。大哥，今日我们相见是缘分，不是来找你的麻烦，纯属为你好，为你平安送个信息。顿时他的表情变得温和了。我就顺着他的人心很关切地询问他，大哥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在行政单位上班，是个党员。我说，大哥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凡是入过党团队都得对天表示退出来，就有美好未来。因为中共执政以来开展各种政治运动，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人数达8000万人。99年江泽民制造迫害法轮功运动，用最残酷手段把法轮功学员往死里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谋暴利，引发了天怒人怨。近日贵州省平塘县旅游景点出现一个很大的藏字石，上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天然形成的字，说明上天要清算中共罪行时间快到了，请你退出，灾难来时免于淘汰，为你好，三退是安全的，给你起个化名，把你这个党员退了吧，三退保平安呐。他立刻高兴地点了点头。我还送一本真相资料和护身符给他，祝他全家平安。他感激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反复说谢谢谢谢。我说请不要感谢我，因为世间有劫难来临，是大法师父叫我救人，你要谢就谢大法师父，请你及你家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能保命，全家幸福安康。还有一天到农村去讲真相，我见到一位叔叔，就笑着迎上去叫一声，大叔你好，你有好福气啊，请问一下，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大叔回答道，哎呀，我正想问问你们信法轮功的人，我这两天从手机上得知三退可以保平安保命，我很困惑不解，若再没有碰上你们学法轮功的，我还会去村干部那儿问问。于是我把三退保命的道理讲了一遍，并帮他用化名三退了，还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点头，我望着他远去的身影，真为他能得救而高兴。其实以上是我所做的一些事，都是师父铺好的路，一切归于师父，归于法。在这10多年的大法弟子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中，在师父慈悲引领保护下，我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我感受到了师父为我做的太多太多，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只有在住持正法的最后最后这段时间里，严格要求自己修好自己，遇事向内找，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救更多的人，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背法学法中的实修体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 首先说一下我的工作环境，先生开了一家面店，因为是自家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自己承担，工作量也就大，时间也长，加上员工离职，在物资上涨的情况下不再增加人手，因此我几乎每天从早上7:30左右到店里，一直要忙到晚上9点左右才能下班。所以在时间紧的情况下，我基本上都是早上3:20起床学点法，才到练功点，然后在工作中利用琐碎的时间学法。一、突破人心和观念，坚持背法。最近全台开始兴起一股背法热，提到背法，对我而言那只有一个难字可形容，怎么说呢？在此分享一个自家小故事。父母生了4女1男，可就奇怪，4个女娃数学记性个个不行。像我从国小2年级开始背99乘法表，因记不住不灵光，背不全老挨老师责打。而大哥却得天独厚，不但记性好，数学更是1级棒。姐妹经常抱怨父母偏心，把聪明智慧全都给了家中唯一壮丁。所以只要一听到背法，那颗常人的抗拒心怕心就上来了。而我们区的背法，为了要让背法落到实处，不流于形式，每周日集体练功学法会加进背法，分段请不同同修上来背当周规定的背法内容。所以当负责背法这件事的同修来跟我商量，请我到前台背某一小段法时，自己心里那个不愿意啊，不配合的怕心硬是占上风。首先是去向区辅导员言明自己记性差，没办法背或背不下来，再向负责背法的同修表示因工作忙，本来通读时间就很紧，现在要再背法，恐怕连通读都会落下，因此向负责的同修说自己没时间记不住，商量可否不要背或不上前台去背。而负责的同修鼓励我，并与我在法上做交流。师父说，学法记不住不要紧的，你说一遍记不住，两遍记不住，你就多用心去学，一定会冲破。如果真的是你用心了而记不住，那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一关，如果不是这样，是你不用心而记不住，那就是你自己要刻苦的问题了。出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想起师父这段法，我想那就正念正行，配合背法吧。为了加强背法，我开始抄法，也将要背的那段法的内容抄在一张纸上随身携带，走到哪儿背到哪儿。因为经常口中念念有词，被不修炼的儿子笑话说，年纪都一大把了还背书。可是我仍然坚持不断，哪怕只有一点点时间都不放过。想不到儿子反过来用诚恳的态度鼓励我，妈，不用担心，你一定能背好。说归说，做到才是修啊。岂知默背不行，开口老忘词，怎么背就怎么忘，怎么也不顺。这时心就急起来了，一次心又急躁不安时，心想这样怎么能背好法呢？什么时候才能背好？怎样才能把法背好呢？焦急中突然一句话，何不把怕背法的心去掉呢？打入脑中，那真是当头棒喝。原来自己不愿背法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颗怕心、爱面子的心、怕被笑话的心，而这些不都是该修去的执着心吗？找到人心的当下，慈悲的师父将这些不好的物质帮我拿掉了，心中如释重负，整个人突然轻松了起来，那感受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原本工作中我连煮面、包水饺，一有空时都在默背法，感觉压力好大好难，现在执着心一去，那常人的观念也扭转了过来，反而觉得店里的客人好有福气啊，吃的面水饺可都是听过师父的法呢，从中领会背法原来这么神奇殊胜，受益的还不只是大法弟子。另外，我在一次次不断的复诵背法中，除了对法有更深的体悟外，还把过去通读时老会出现的口误、加字、漏字都慢慢修正过来了，读法时字字入心，质量更好，心也更纯净了。回首之前刚背法时的心态，老固守人的观念，认为自己原本就记性差，年纪越大就越记不住，工作忙没时间，影响讲真相做三退等等，想想这些不都是常人的思维，从而障碍自己，限制自己背法吗？而这些人的观念越是加强，结果越是干扰自己静心背法。师父告诉我们， 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出自《转法轮》。是啊，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怎能混同于常人的思维呢？相信大家若能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不执着于背法，只管静心去背同化法，相信一定能够突破背法，并领会其中的乐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在照顾母亲时实修自己。由于工作时间长，几乎从早忙碌到晚不停歇，虽然会利用琐碎时间学法，但总是学法量不够，也不扎实，更别提讲真相了。心想大法弟子三件事都做不好，那能算是大法弟子吗？于是在去年神韵演出结束后，体悟学法的重要性，就发了一念换个环境吧。这一念一出，犹如师父讲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出自《转法轮》。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在三个月后，我离开了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长达20年之久的工作环境。退下工作，接续的任务是回老家照顾年迈的母亲。这时心想，这终于可以一面善尽子女的责任，一方面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学法发正念。但事实却非如此，90高龄的母亲又如幼儿般的智力，耍赖难缠，又如老人蛮干，情绪不稳，易怒，口不择言，更颠覆以前温顺婉约的个性，行为脱轨等等。再加上左邻右舍亲朋造访，有时准备发正念了，伯母来了，刚忙完要学法，阿姨来了，不要说做三件事，连每天应该保持最基本的学法进度都不容易完成。当意识到不对劲时，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照，发现原来在忙碌中，我被这个新环境忙乱给掩盖了，忘了当时为何要离开那个工作环境的初衷。找到这个不足，我马上加强学法，由原来的一天一讲增加学法量到2讲以上，尚有空暇时间就再多读师父的新经文，让自己融于法中。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情况改善了许多，亲友访视时间减少或错开了，母亲的情绪也改善不少。记得有一次我练第二套法轮桩法时，母亲在身旁声音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呼唤不停，简直练不了功。就在快受不了时，一句师父的法理，听而不闻，难乱其心，出自红银道中，打入脑海中，瞬间如一道清流贯彻全身，心中一片敞亮，什么干扰都没有了。因配合母亲的作息时间，所以我晨练都在3点多。一次晨练时间一到，却感觉有点累，这个思想一起，安逸心出来了，想再多睡一会儿，一躺下，脑中马上浮现人生难得，出自《转法轮》4个大字，意识到马上一咕噜地爬起来，睡意全无。当下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刚才的想法太不严肃了，对练功的态度变得松散了，才会让安逸心钻空子。大法弟子怎么能不谨慎严肃呢？再有一次集体学法交流时，在发言中自己有口误，未能及时发现，有同修善意地指出，但事后却担心给同修带来负面影响，心中老是放不下，连练功也受影响。在练抱轮时，这个问题仍萦绕不去，心中非常苦恼。突然脑海中出现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出自红银无存。法理一出，如雷贯耳，浑身震了一下，豁然开朗，身轻体透，玄妙感受实在难以言喻，感谢师父。照顾年迈的母亲，各种磨难考验总是不断，在推广神韵期间需要配合去推动各项拜访及交流。有一次约好要去拜访一位常人，二姐同修突然有事没办法回来代替我帮忙照顾母亲，心想该怎么办呢？当晚发正念时，我静下心来发出强大一念，我一定要去推广神韵。约1小时后，二姐同修突然来电话说已经有转机，我可以去推广神韵了。 当下顿觉不可思议的感触涌上心头，真正体悟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出自红银二师徒恩。起初要出门推广神运时，母亲总是又哭又闹，谩骂耍赖，敲敲打打，百般阻挠。我跟二姐同修，就本着大法弟子坚持做对的事，出门完成该做的事的原则，在一次次的坚持下可神了，事情都出现了转变。有次我整装出发时，当然也心里准备要抗战一番，没想到母亲却淡定平和地说，骑车骑慢一点，早去早回。面对母亲那180度的转变，我热泪盈眶，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是师父看到弟子那颗救人正念正行的心，又显现出奇迹，给弟子鼓劲加油啊。大法弟子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也都是带有修炼的因素的。在写这篇稿件的过程中，母亲还是不断地吵闹不休，几乎没间断干扰我提笔写交流稿，但是我还是选择面对，不回避，坚持完成，各种滋味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知道大法弟子遇到的每件事都不是偶然的，也都带有修炼的因素，或许这些事情以后还是会再发生，但我会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坚持学法不怠，依靠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过好每一关每一难，在大法中熔炼，在实践中精进实修。个人一点体会，层次所限，如有不足，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3月22日的文章，同修被迫害，我找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前段时间，同修 A 被警察绑架，并遭邪恶酷刑折磨， A 承受不住供出了我，邪恶又想绑架我，但在师父的呵护下，警察放弃了对我的绑架。作为修炼人，出现问题向内找，我加紧学法，发正念，深入找自己。我知道自己在修炼中还有许多执着心没去净，如妒忌心、显示心、色心、怕心、证实自我的心、不愿让人说的心、掩盖心、利益心、亲情等等。我常说，同修有的心我都有，同修没有的心我也有。修炼中逐渐在认识，在去掉。那我和 A 同修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回顾和 A 相处的10年来，我们相互帮助，彼此配合得很好。几年前，我遭邪恶的抓捕，被恶人围在家中，我从楼上跳下走脱了，伤了脚上的筋，我有家不能回，在 A 同修家住了1个多月，他们夫妻俩给我多方照顾，我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虽然给了他们一些物质回报，但这无法和同修给予我的无私帮助相比。我对同修的帮助一直念念不忘，心怀感激之情。而后同修妻子遭恶警绑架和非法关押，同修需要我帮助时，我更是义不容辞，这当然是我必须做的。但我意识到我的问题还是同修情太重。大家和 A 的家属也是同修交流，怎样利用这个机会向参与绑架的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和众生更广泛地讲真相，同时营救同修。开始 A 的家人有为难情绪，通过交流切磋，他的家人有了正念，在同修们的配合下，一次次走出来，到看守所、公安局、洗脑班讲真相要人，周围同修分头张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打真相电话。同时国际追查组织也立案追查，起到了整体配合的作用。 A 被绑架2个月后，国保警察打电话告诉家人说后天放人，到了时间家人去接， 警察又改口说上面不让放，有些事还没处理好，家人怎么说也不放。就在 A 本该回家的第二天，警察又来到我家，把我团团围住，想再次绑架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心里有些紧张，但我很快就定下神，想到了师父，随即发出强大的一念，旧势力安排的不要，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正念一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放弃了对我的绑架，在那种看似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居然明白过来，我脱离了危险。师父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各地讲法期，美国国际法会讲法。再次谢谢师父。师父再次给我化解了磨难，但我真正的问题还没找到。通过和同修交流，继续查找自己。同修提醒我，是不是有求名的心？没有偶然的事，可能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问题找到了。由于对 A 的情重，在这种情的驱使下，一次我在某个讲真相项目中，利用自己担任的职务之便，让 A 省了一部分钱。具体事不便说，我是在利用大法项目证实自己，维护自己的名，维护与同修的情，这个错还小吗？说重点，是在犯罪。两天后 A 回家了。教训是惨痛的，都是自己不识修造成的，没有做到时时事事用法来对照自己，归根结底还是没学好法，等到问题出现了才找自己，给同修带来了那么大的磨难，不但对不起师父，也对不起同修。今后在学法上一定要好好用心，实修自己。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实修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明慧网2017年3月25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走到一小区门口，对面走过来个老者，我迎上去想和他讲真相，结果刚到跟前，还没等我开口，他摔倒在我脚下了。我赶快弯腰扶他，用力将他扶起后，还想和他说，可他害羞，就急急地蹒跚跑开了，还是没讲上。可是就在我往起扶老者时，小区门口坐了两个女士，直冲我喊，别拉他，别拉他。这时我过去问他俩，你俩刚才为什么不让我拉他？一个说，这种情况得让他自己起，你拉他起来，他就不会动了。一个说，现在的人你别管闲事，小心他讹你要钱，他儿女来了还会说你给撞倒了。我接下来说，我可什么也没想，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所以就那样做了。他俩哦了一声，接着我就给他俩讲法轮功真相。当讲到江泽民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在全球有20多万人起诉他，他俩气愤地说，那江泽民坏透了，没干一点好事，老百姓都骂他。我说，你俩也退出团队保平安吧，让家人一起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孩子念会开智慧的，学习成绩好。他们问孩子和家人要退出吗？
我说退出是最好了，那得他们自己同意才算。他们说，我们回去和他们说会同意的，你放心好了。我起身一边走一边想，这事真有意思。本来想去给老者讲真相，没讲成，却把他们两人给讲明白了。这都是师父早就安排好了的。我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比较晚，因为孙子出生后就是我带着，把他送幼儿园后，我就走出来讲真相。可是因为怕心重，不敢在大庭广众中讲，再就是我性格内向，平时就不爱和人多说话。刚开始是由同修大姐带着我，她讲我发正念，我还躲得远远的，慢慢的看大姐是怎么讲的，怎么给人退的。大姐也在鼓励我别怕，去掉怕心，试着讲讲看。一天，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给一位老太太讲真相，简单的讲完真相，并让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少先队组织，就能平安健康。老太太很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这使我非常高兴，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上迈出了第一步。再后来，我就常背师父的红银二，怕啥？每次出来前，我都发正念，请师父加持。首先清除自己的怕心，清除我所到之处空间场和有缘人背后邪恶黑手及共产邪灵对他们的干扰控制，让众生赶快三退得救。怕心渐渐的少了，也能劝退几人了。除了和同修们出去学人家讲真相的方法和内容外，我看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上同修们交流好的经验，好的讲真相内容写在纸上，用心的记，用心的背，用于不同的人讲真相就顺畅多了，三退得救的人也多了。一次在马路边有一对夫妇俩，男的是清洁工，女的给树刷涂料。我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反问我，你有工资吗？我说有。他们说，那你吃着某某党，喝着某某党，怎么还骂着某某党？我说，妹子，你是个聪明人，用脑想想就明白，共产党白给谁钱了？我的工资不是我辛苦工作挣来的吗？你看那残疾人没工作，不是就没有工资吗？你俩不也是靠双手劳动挣钱吗？再说了，共产党还是靠全国人民养活着，他不做工不生产哪来钱？再说了，他养了一地的贪官，咱老百姓挣钱多难，生活艰难，他专门迫害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活摘他们的器官，高价谋取暴利，天怒人怨，老天要灭他，赶快退出你们的少先队，可别给他当了陪葬品。他们听我一说，顿开茅塞，激动地说，大姐听你这一说，我们全明白了，快给我们退了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在街上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找寻着有缘人。当我刚走到一辆轿车头前时，刚好一中年男人提着包站到了车后，车里司机并没看见他，急速地往后倒车。我见状急喊停车，停车，车后有人，两手急速上摆，脚尖都踮起来了，看着车后那人，怕撞着他。这时司机才停住车，才看到车后有人。这时车尾已经靠到那人了，那人才知道，好危险呢，吓出了一头汗。那人说，谢谢你，不是你救了我，我今天没命了。我定了定神说，我今天真是来救你的。我就给他讲起了大法真相，讲了很多很详细。他连连点头，都听明白了，听进去了。告诉他认同大法，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就能保平安，遇难成祥。他立刻退出了少先队，高高兴兴地走了。有一回，我给个老者讲真相，给他退出了少先队。 然后我递给他一本真相期刊。他说，这些小本本我都有，都看过，你给我本九评吧，听说有本书是九评共产党的，我想看看。我说，老伯，我今天没拿这本书，您老要是信得过我，就把您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告诉我，哪天我给您送去。他说，怕什么呢，便很爽快地告诉了我。两三天后，当我敲开他家楼门时，他一看是我，马上一脸喜色，把我迎进屋里说，没想到你真给我送呀，还这么快。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嘛，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答应的事就得办。说着就把酒瓶拿出来递到老人手上，老人右手在书的封面上来回抚摸着。我说，您认真的好好看看吧，看看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看清他的真面目。他说，是得好好看看，因为早就想看了。然后他边说谢谢，边送我出来。这时的我眼里充满泪花，心想世人都在觉醒了。一蒙古族老大妈在一棵大树下乘凉，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一听说法轮功是佛家功法，一下站起身来，紧张地抓紧我的双手，说，闺女，千万不能说，不然你会挨批斗的。我的父亲是信神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关牛棚，戴大纸帽上街游街，挨批斗，打得死去活来，一天好日子没过上。老人说着，眼泪哗啦往下流。老人还说，我的事告诉你了，不可以和别人说，你的事我也不说。最后，我还是给他退出了少先队。在我回老家轮流侍候我母亲的时候，我先到县城儿子家，我决定在县城先救两三天人再回去。因此晚饭后的傍晚，我也出去给溜达和散步的人们讲真相，劝三退，一天能劝退二三十人。事后母亲的二十多天里，就只能给来家里的人讲真相，有乡亲、邻居，还有多年没见面的亲戚。最可喜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给他讲了好几年真相，他就是不退，以各种理由挡着。那天他大老远的来看我，我又给他讲法轮功真相，这回他和丈夫很痛快地退出了邪恶的党团组织。我每天的时间除了多学法、多发正念，其余的时间就写真相信、救度公检法司那些人，劝他们停止迫害法轮功，给自己生命有个美好的未来。在这些年的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欣慰的是看着那些三退名单，从心底为他们而高兴。也有不退骂人骂脏话的，也有拽着胳膊要送公安局的，也有要手机报警的，也有污言秽语、动手动脚耍流氓的，都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平安无事。出去讲真相时都带各种真相期刊、各类光盘、真相粘贴、真相手机内存卡，适应不同有缘人使用。我还抽时间写真相信、寄真相信及各类真相资料等。我把讲真相、劝三退融于自己的生活中，无论是买菜、购物、办事、会亲朋好友、红白事，都要给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就是做饭、做家务或等车、走路，都在背论语或发正念，不浪费一点时间。我就要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多多救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